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挪亚的方舟。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坐过船啊？你知道船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吗？船的左边是个舟，右边有个八，下面是个口。舟就是船的意思。船上坐了八口人，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吗？就是挪亚一家在洪水中得救的故事。你说中国字奇不奇妙呢？船上有八口人得救，正是圣经上记载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每个人都吃吃喝喝，结婚生子，赚钱享福，每个人也都经历着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人们都说，我不需要上帝，因为我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怎么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许多的人都不认识上帝的爱，也不相信上帝会按公义审判，更不想上帝管他们的事。所有的决定都建立在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喜欢。爱情好像虚无缥缈的浮云，誓言变成谎言。世界上已经没有永恒和绝对的价值观。人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自己受苦，也带给别人痛苦。人们贪婪、自私、争闹、打杀，彼此相恨，诡诈、强暴，遍地都是罪恶。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上帝看了很痛心，终于必须按公义审判。但是他非常爱人，为人预备一条得救的道路。于是上帝看到挪亚，挪亚在上帝眼中是个义人，因为他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道。上帝把他的计划告诉挪亚，只是挪亚建造一条大船，就是方舟。上帝把整个方舟的设计图清清楚楚地交代挪亚，并且要挪亚将地上的活物带上船，免得动物绝种。上帝告诉挪亚，要告诉世人，上帝快要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挪亚相信上帝的话，就立刻顺服上帝，开始建造方舟。哇，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呢！在艳阳高照下，他呼吁大家，洪水要来了。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只有嘲笑他。挪亚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耻笑他，他相信上帝是诚实的，上帝绝对不会说谎。所以他建造了方舟，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儿媳妇，正是一家八口都进入了方舟，连同许多的动物、鸟类，照着上帝的吩咐，一对一对都上了方舟。40天连续的倾盆大雨，洪水在地上泛滥成灾，水势浩大，连最高的山都给淹没了。所有地上的动物都死了，所有的人也都被淹没了。凡是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来。除了挪亚，方舟里面的人和动物以外。小朋友，你想想看，连续下一个星期的雨都不能出去玩，你一定很闷很难过吧？挪亚一家和那么多的动物关在船上，总共有一年之久呢。洪水泛滥有150天，从2月开始下雨，7月方舟才停在山顶上，大概有5个月，水势才渐渐开始消退。10月份山头才显露出来， 直到第二年的二月，地终于干了。所以总共一年之久，他们一直关在船上。想象一下挪亚和一家人踏上干地的感觉，哇，真的好舒服，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草地，他们的心充满感恩。挪亚一家人禁不住向上帝祷告，献上感谢和赞美，敬拜上帝。上帝心里很喜悦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也很怜爱他们，大大的祝福他们，并且把动物赐给他们做食物。因为洪水之前，本来他们只吃蔬菜和水果的。这时候，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天际，上帝告诉挪亚，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淹没全地了。云彩里的彩虹是立约的记号，上帝会纪念他与人和动物的约定。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罪，这个罪的意思是达不到上帝完全的标准，所以自私、贪心、骄傲、论断、批评、嫉妒、不诚实、拜偶像都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挪亚一定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并且顺服上帝的话，所以他得救了。中国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秘密，船上有八口人得救了。今天我们就要相信耶稣，并且顺服他，我们都能够得救，在上帝永生的国度里面享受真正的平安与喜乐。愿上帝赐福你，当你看到天上美丽的彩虹，不要忘记上帝慈爱的拯救哦。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 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我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我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波波，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波波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创世纪第十章，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各、马代、雅丸、土巴、米舍、提拉。歌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雅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 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堤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师。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撒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纪第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鹤。希路生拿鹤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鹤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洪水以后若干年中，挪亚和全家忠心执行上帝的吩咐，建房屋，开荒地，子子孙孙生养众多。在洪水后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土地被洪水破坏了，形成了深沟和乱石遍地，从前的建设被毁坏了。但挪亚的子孙经过千辛万苦的奋斗，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一年又一年，挪亚的子孙向东方移动，在示拿地方见到一片大平原，就建了一座城。不久，领袖们就想到一个特别的计划。
你听我说，我们出来死地的时候，这里一无所有，我们凭双手努力，竟长出了大麦、小麦、 果园，还建立了一座蛮好的城市。可是如果再来一次洪水呢？
不会的了，上帝已向挪亚保证再也没有洪水了。
啊，你是说上帝跟挪亚立的约，还有天上彩虹的记号？
当然了，难道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
老兄，空口应许和空中的记号哪能比得上咱们自己的办法呢？用自己的办法才可靠，才不会再被洪水消灭。
哎呀，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太简单了，从我们造城墙的经验看来，砖和灰泥的功用是很大的。我们为什么不来造一座巨大的塔，高到云中呢？
一座高塔做什么用啊？
你真没头脑啊。你想想看啊，万一上帝说话不算数，再来次大洪水，我们不就可以爬上塔里去避水，那儿不就像挪亚的方舟一样安全吗？
哎，对对对，这个主意不错啊。
我要在下一次议会里啊提出这个建议，你附议吗？
当然附议，赞成啊。
结果全城的人都赞成造塔，于是马上进行设计画图，然后开工。
哎，他们的工作进度还蛮快呢。
是啊，比上周啊高了一尺多。
我的丈夫说啊，如果砖来得够多，他们还能做得更快呢。哎，这可惜啊，砖厂出货不够多，也不够快。
上帝看见人们自己所造的这座塔就不喜悦。
他们聚在一起，异想天开，骄横自大，以为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事都可以做，以为造一个高塔就可以爬到天上。来，现在我要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通，必要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就知道我是上帝。
再搬一些砖头上来。
なんだよ。一体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哎，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お前の言ってることはさっぱりわからんよ。
你简直疯了！哎，你就是你，再搬些砖头上来。
あれ、なんかすごい、でこまんちんでやん、かせ、まらよ。
你这个傻瓜，不是钉锤，我说我要砖头，还要一些砖头。
Strange,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saying, but they're getting angrier and angrier.
我问你，你在说些什么？不要那样讲话。
我老老老那么少，我们那边上都说那么。在老老什么没得事儿都没说
你。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你们是不是都发疯了？不要再开玩笑好不好？哎呀，不对，你怎么把灰泥搬上来了？哎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
That guy doesn't want a hammer. He doesn't want mortar. Just exactly what does he want?
みんなわけのわからんこと言ってるよ。フランスそれもごい。俺の友達の言うことさえわからんな。そこからまねそう。じゃあ待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さに。友達よ、怒るなよ。俺たちみんな一緒じゃないか。誰も他のことがわからんな。あとかわらわらな。そう、ラオラオスの話にもあばきとまぴなきゃ。
If no one understands anybody else, how can we work together?
闭嘴！不要再说了。
これ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な。こんな状態じゃどうにもならんよ。で、ラオラスといい。ラオラスちょっとこう、ラオラスやったもんさ。ちょっとかび、決まかこう、ぼっとかこう。
你要走了？不干了？好，我也不干。我不能和你们这些疯子一起干活。艾琳，你听得懂我所说的话吗？
你说什么呀？我当然听得懂，我又不是聋子。
我知道你不是聋子。我们彼此可以听得懂，很好，很好。
希伯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多年的夫妻了，你该不是生了病吧？来，我摸摸看，看你有没有发烧啊？
哦，没有。我没有生病，也没有发烧，脑筋很清楚。
哎，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放下建塔的工作不做呢？
在塔那边，很奇怪的事发生了。
什么怪事啊？
奇怪，塔上的工作人员竟然听不懂我所说的话。我只好回家了。不仅仅是我，其他的人彼此也听不懂。我非常生气啊，其他的人也是，甚至于有人为此打架呢。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也没听过。最后我们全都放弃工作回家去了。我在怀疑我是不是疯了，或许别人发狂了。
西伯啊，你所说的我明白了。刚才我们邻居对我说话，我竟然完全都听不懂啊。
啊，
我想他大概再问我一个问题吧。西伯，我发现另外几家说的话跟我们一样，
哦，
共有五家，我们的语言是可以相通的。
嗯，我想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迁往别的地方去。
可是，我们必须等婴儿生下来，现在产期快到了。
这孩子，我要给他取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裂的意思，因我们正处在不同语言的纷乱的世界中。
由于众人言语混乱，意见不能沟通，造塔的工作就终止了。因此那城就叫巴别，是混乱的意思。于是众人就分散到四面八方，达到了上帝的目的。
台北101在2004年完工的时候，台湾人兴奋又骄傲，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高度508米。之所以取名叫101，除了点出它有多少层之外，也有超级顶尖的含义。这个超级顶尖的头衔维持了6年。2010年，杜拜的哈利法塔超越台北101，比它高出319米，一共有141层，高耸入云，举世赞叹。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隔年，沙地阿拉伯宣布他们要盖更高的大楼，叫吉达塔，高1008米，比哈利法塔再高出180米，几乎是台北101的2倍高，会有200层。为了能更向上发展，他们在建材研究上下更大的功夫。负责的公司总裁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说，他们要盖一栋举世无双的大楼，供后代子孙瞻仰。同样的念头，人类的老祖宗也曾经有过。圣经记载，挪亚的后代生养众多，神要他们分布各地。他们往东迁徙，在靠近今天波斯湾的平原定居之后，要盖一座直通上天的高塔，叫做巴别塔。他们不用石头，而是烧了特别的砖块，企图用自己的努力跟方法通到天上。他们要借这座塔向世人夸耀他们的聪明跟能力，而且抗拒神的命令。他们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不分散到四处。神看到人类这么骄傲，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他们会更为所欲为。于是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之间没有办法沟通，适时地制止了通天的计划。神的阻挡保护了当时的世界不往更大的恶迈进。巴别塔没有盖成，但是人类要用自己的聪明跟技术突破极限的念头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盖高大的建筑物之外，科技文明更是带领人不断的超前， 追求更快、更多、更好。人们在每一次的成就中沾沾自喜，也为争取超级顶尖的锦标而着迷。但是在享受日新月异的成果的时候，人类漠视对大自然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像资源耗损、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即使在地球已经发出求救跟警告之后，人类依旧顽强地以满足自我为优先，忘记了地球是神所造的，而我们要珍惜并且维护。自负的人类更是撇弃神所设定的道德规范和处事原则，认为自己的想法比神的卓越，偏行己路，导致心灵空虚，关系破裂，陷在盲目又忙碌的漩涡里没有办法自拔。全能的神在高空俯视，可能再一次的摇头叹息。2020年新冠病毒突然出现，让整个世界陡然地停下脚步。猖獗的疫情让世人放下了人定胜天的骄傲，低头接受自己的有限还有无助。就像巴别塔的人被迫停止工作，病毒让大家回家，路上的车少了，工厂暂时停工，吃喝玩乐的场所缩短营业。不出几个礼拜，大城市重新看到蓝天，河流变得清澈，小鸟回到枝头上唱歌，大地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而每个人回到家里，被迫面对最亲爱的人，调整最重要的关系，也对过往的生活跟人生的意义做了反省。上古时代，神用变乱口音制止巴别塔的建造，以保护当时的世人犯更大的错误。21世纪，神用病毒再一次阻挡世人向前，也许也是为了提醒世人要谦卑仰望主，防止我们继续走在毁灭的路上。圣经上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抗耶和华。让我们这一次彻底的清醒，拿掉巴别塔的骄傲情结。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纵观历史，很多国王和统治者都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纪念碑，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现代的亿万富翁，还是古代的玛雅人，都一样。我们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这里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代玛雅金字塔、宫殿和建筑群。这些金字塔和建筑与天文历法、星座和重大事件有关，也是玛雅国王和统治者为了自我美化的目的而建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是来讲述巴别塔的故事的。我们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也就是现代的伊拉克。玛雅金字塔的阶梯和金字塔顶上的神庙在结构和形式上更接近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的金字塔，跟今天任何其他现存的金字塔建筑不同，因此这些金字塔在视觉效果上可能比较接近圣经中的巴别塔。当时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当人们向东迁徙时，他们发现了示拿的一片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互相说，来吧，让我们来做砖，并把它们烧制坚硬。他们用砖代替石头，用焦油做灰浆，然后说，来吧，让我们为自己建作一座城，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这样我们就可以扬名立万了，否则我们将被分散在全地上。 圣经起头从神创世纪开始，记录到大洪水消退，挪亚的子孙增多这一段时间里，上帝只给他的子民下达了两条我们所知道的命令。第一条是不能吃伊甸园中间的那棵果树上的果子。上帝下达的第二条命令是要管理动植物，耕种庄稼，繁衍后代，遍满上帝作为珍贵礼物赐予他的子民的大地上。但可悲的是，人们再次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说我们不要在大地上蔓延，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建造一座城市，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吧。请注意他们这样做的动机，这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为自己扬名。人类的计划其实相当可悲。首先，人们在考虑建造这座塔时，没有使用石头和灰浆，而是使用了砖块和柏油，这可能不是试图建造一座通天塔的最佳建筑材料。其次，书中说当他们建起这座塔时，上帝从天上下来观看。上帝是万能的，他当然能看到一切。对上帝来说，这座塔并不是那么伟大，就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客厅里建造一座塔，以为父母不会看到，以后就不再需要父母了，因为这座雄伟的塔是我建的。最后，人们建造这座塔的目的是为了扬名，但是上帝从天而降时说，如果这些人继续走这条路，违背我的命令，说同一种语言，将来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因此圣经说上帝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因语言不通才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这些人可悲的努力得到的名字是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反馈和鼓励并没有错，我们都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自我意识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把他人的认可、我们的成就、才能、名声、财富、工作、事业、社交、他人的点赞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焦点时，只会带来伤害、心痛、困惑、骄傲或抑郁。有一位年轻女子，她的男友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有一天她告诉她她想自杀，女朋友不但没有劝阻她、帮助她，反而催促她自杀40多次。她的动机是想要得到所有人的关注。当这个年轻人迟迟没有行动的时候，女朋友催促她，尽管去做吧，不要只说不做。就这样，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自杀了。那女孩子竟然笑出声来说，我出名了，因为她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反观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故事却有本质的不同。迈克尔·菲尔普斯是有史以来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共获得28枚奥运奖牌。尽管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却长期与抑郁症做斗争，也曾尝试过自杀。但是在康复期间，一位运动员朋友向他伸出了援手，并送给他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目标驱动人生》。菲尔普斯在阅读这本书时，了解到人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当他发现上帝创造他的目的时，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开始服务和祝福他人。菲尔普斯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获得了比得到任何奥运奖牌都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朋友，你呢？什么是你生活的重心和目的呢？这个焦点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愿你也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身份认同。
耶稣是我们的满足。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您曾否犯过一个错，就是活在过去里？这错我曾经犯过。例如多年前，
那时我刚离开医院，用尽千方百计操控别人，要人迁就，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是人或是物。那时我不断缅怀过去，听过去的音乐，谈过去的事。坦白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真的存在，我根本不相信耶稣能满足我。不久，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朋友戴安娜，她看到我苦待自己及别人，就针对我的问题来提醒我。她有智慧地说，我无意减轻您挣扎之苦，但我不忍见您往错的路上走。您过去的唱片、学校年刊都不能满足您，只有基督能，只有他是您的一切，不是您的相簿，不是您的回忆。你以为可以从人身上或靠物质得到满足吗？您还是断了这念头吧。听了，我几乎吐在他的鞋子上，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没错，直截了当，没有半点应酬般的陈腔滥调，还冒了险。我这个朋友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基督里的朋友，为了爱，有时是要勇敢的正面指出朋友应面对的错处。他不但说了实话，指出事实，而且还督促我行出真理，爱他，把他像空气般吸进去，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您知道吗？他真的这样做了。我跟戴安娜相处最好的时光，就是他提醒并说服我认定耶稣是我的满足的那段。是的，只有耶稣他可以供应并满足我一切所需。通过这个朋友提醒我，耶稣已背负了我心灵的重担，让我发现自己的以前信念被误导了，并知道在那里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及安全感。耶稣基督透过戴安娜成为我的满足。45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挚友。我们需要勇敢学习的是，不要把奇妙的真道变作普通教条，像陈词般客客气气地相互教训。作为主里的弟兄姊妹，就不能有距离。我朋友戴安娜因着主里的爱冒险介入，纠正了我的错，让我知道主才是我最终的满足。不久的将来，当我们举办穷尼之友残障家庭夏令营，我希望您能来考虑帮忙，让这些残障小孩及其家长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只有在他里面可得的满足。我们需要志工来义务帮忙，那时您一定能体会爱里没有距离的意义。您会卷起袖子学习基督那无私无隔膜的服侍，实践爱的真理。这就是您在穷尼之友夏令营可做的。我们一起来为基督耶稣是真实的这句子画一底线，让残障朋友的父母能体会救主是他们的富足，他们不用再回望回想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因为有好的在前头。
古代以色列人分地定家业的方式有点神秘，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以色列国的土地面积2.5万平方公里，今天那里住着637万的犹太人，他们的先祖3400多年前来到这里定居。刚刚到的时候呢，有一件大事，就是先祖们一起分地， 定各自的家业。而分地方事当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显露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神秘起源。当时的犹太人有12个大支派，分地的时候却只有11个支派分到地，而那12个支派溯源呢，都可以追溯到各自的祖先，就是以色列这个人12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如此，同一个支派的人都是亲戚，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唯有一个例外。以色列12个儿子当中有一位名叫利未，利未支派没有参与分地。那么利未的子孙后代住在哪里呢？原来其他11个支派在他们得到的土地上一共选择了48座城，然后把利未人打散了，分开住在那48个城和那些城的郊野当中。有些人认为这么做不公平，也有人以为利未这位老祖宗是不是犯罪造孽，他的子孙后代承受了报应呢？答案都不对，因为这分地的规定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是造物主神的吩咐。利未人也没有抱怨，因为神要利未人分散住在全国48座城，是有个特别的目的与身份。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扮演祭司的角色，将神的典章教训城内和附近郊野的当地人。于是在利未人的帮助之下，以色列全国百姓能够照着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做好神的子民。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身怀着在世界上做神子民、做神见证人的身份与使命，唯独以色列人有。神要他们遵行神的话来生活，与世俗有别，以至于万国万民会因为他们而认识神、相信神。后来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在2000年前，神又把一大群人陆续加入这个行列当中，他们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听众朋友，您是否好奇怎么成为神的子民，又如何为神做见证呢？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欢迎您电邮来索取一本圣经。您电邮的时候请寄到SMZG 电脑字 @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Emmanuel, God i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